我们现在开始说有用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提摩太这个人。提摩太这个人的话，就是我把他所有的内容帮弟兄姐妹都总结出来，因为这个发给大家之后，你们就不用做很多的笔记。这个在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他是路斯德人，大家记得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就到了路斯德，所以他是路斯德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母亲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记得？这里我们这里面有舞蹈团的吗？叫什么？有尼基是吧？有尼基舞蹈团是吧？然后他祖母叫什么名字？罗伊，对吧？所以你们跳舞跳着以后就可以这个团契的名字就可以叫罗伊团契了是吧？所以你们要多跳几年是吧？嗯，对吧？他的对，所以他的母亲就他。那么这个地方就等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的时候，关于婚姻的一些讨论是吧？那个在教会实行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但是他自幼学习圣经，因为保罗特别提到他说什么，说你从你祖母那里对不对所学的哎。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的时候他就信主，他非常敬虔。但是他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保罗又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把他带上了。他就开始跟着保罗一起同工，一起宣教，对不对？那个这个是保罗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行割礼这个目的不是说保罗认为得救必须行割礼，而是保罗要带着他进犹太会堂，所以进犹太会堂不行割礼不让进。嗯，那么这个，然后呢，他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保罗了，对不对？保罗，然后他。叫做同行同工同劳，这个在第一次罗马被囚的时候，保罗也与他一同坐监，对不对？然后保罗也派他去牧养教会，对不对？后来他就被刚才我们提到，他被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服侍。那么他的性格，这个年轻人他比较谨慎，可能也有一些胆怯，对不对？因为那个他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第一次去处理的时候就没有处理好，保罗生气了，自己去也没处理好，后来派谁去的？提多去的，提多去就是提多这个人可能比较有手腕，反正是把事情处理了啊。然后他的身体可能也不是很强健，对吧？他可能有胃病，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喜欢喝酒的，经常有时候要喝一点提摩太酒，是吧？因为保罗说你还可以喝一点酒，因为说他的胃不好，对不对？那么当然是有反对喝酒的人，你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吗？他说那个保罗说你可以用一点酒，不是说你喝一点酒，说你可以用酒按摩，是吧？你不要喝，是吧？那么也这个反正
你呢，我想想，是保罗亲自给他就为他实行割礼，还是保罗带他去让别人
给？这么细的细节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因为但是
保罗给他行割礼，那我就觉得应该保罗专业的工作。我想也是，应该保罗带他，
这个要回去查一下那个圣经里面的字，因为这个是从上面抄下来。我印象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说是保罗为他行了割礼，是这样写的，那个不是很好的问题，这样的细，有的时候我们要追究这些细节。我们在我们的群里讨论了一个问题，对不对？就是为什么要有十个犹太男人，对不对？我们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然后朱丹把这个答案给出来了，你会发现犹太人好像钻牛角尖，但是那个答案很可能是准确的。为什么是十个犹太男人？那我给大家解释，因为在诗篇82篇的时候怎么样讲，对吧？神要在这个会中中间，对不对？那个用的词就是 assembly 这个词，就是会堂这个词，那个叫什么民宴还是民宴什么什么这个词，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去查，说那这个神要在这个会中多少人才算这个在这个会中呢？就是这个 assembly 是多少人呢？他们就查同样的字用到了民数记，民数记就是那个他不是打发这个12个探子去探吗？回来之后有2个不是耐火的，是说那里可以去，有10个是说不可以去，这10个正好一伙，然后上帝就责备这群人的时候就说你们这群人。对吧？就用的是同一个字，说这一群人，对吧？那么这一群人有多少人？10个。所以犹太人说，哦，原来一群人是10个，所以至少有10个才可以，才能。所以他们会堂的目的是为了祷告。那么祷告的话呢，有多少人神会同在呢？10个人。所以我们的祷告会现在不到10个人，所以我们要努力，对吧？不，这个是后面这句话你们就听就可以了。但是你会发现这种认真的精神是可嘉的，要谢谢蟠桃，是吧？
两个人在一起祷告就可以吗？
就2-3个人一起祷告，神就同在。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因为 神说他就怎么样，要遇这，他就必在这会中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我正好岔开一样，稍微插一句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会？我们在家里祷告不是很好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祷告会的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守望。守望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整个，不是为了我们个人，是为我们教会在守望。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一个教会的人数，能够服侍的人数，就是祷告会的人数乘十。基本上就是大致这个范围，但没那么准确，这是统计数字嘛，它就有误差。所以我们教会怎么样，我如果有十几个人，我们的教会也就是100多人的数量，你涨不上去的。你怎么样，所以你一定要在怎么样，这个祷告会，在祷告上，就祷告会其实体现我们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这是其一。第二，其实很多祝福是在祷告会中特别赐下的，这个你只有参加过祷告会的人你才能够有体会，而且要经常参加的人才能够有体会。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祷告会祷告这件事情，这个不是一个律法或命令啊，等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再讨论。我急着过去了，还没讲完是吧？那个他刚才提到，然后他跟保罗和提摩太有一些一同署名的书信，我也给大家列起来，这个大家可以以后回去可以自己一些查考。然后保罗特别提到了这个提摩太，他对这个提摩太是这样怎么样？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是保罗给这个提摩太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被称为保罗真儿子的有几个人？有两个啊、哦，这是你是不是上次上过课啊？一个是提摩太，还有是谁？还有一个就是提多嘛，是吧？哎，下次我们讲提多。哎，那个，这是个。那么好，我们现在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话，那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讲，它的一个中心信息就是保守主所交托的。这是提摩太前书3章15节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对不对？那么提摩太前书3章16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大家都很多人都会背，对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吧？如教训督责，对吧？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是吧？这是提摩太后书3章10，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整本新约圣经的一个基石，是吧？大在敬虔的奥秘，世人无人不以为然，对不对？大家知道那个是吧？这是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但是提摩太前书的中心信息，我们这次抓的是3章15节，对吧？3章15节，他就怎么样？就如果我没有去，你也知道神所交托你，神所交托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我来给大家，我一紧张背不下来了，是吧？我要给弟兄姐妹读一下，好了啊，是吧？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应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大家记住了是吧？神的家是什么？是教会，是吧？这神的家就是教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对吧？大家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么就是保守神所交托的。因为这个要节我们就是抓的这一个重点的那句话是，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这是神给他的牧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然后他这个要字就是真道和正道，所以就是神的话是我们在神家行的基础。这就是知识其实很重要，但是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它就显得没有意义。我们不是在学，现在大家都在努力的学真言吗？什么是真智慧？敬畏神嘛，对不对？但是认识神，敬畏神，其实真智慧的话，就是那个字，据说是希，据说啊，我也是听别人讲，我不认识希伯来文，说那个智慧就是在侍奉神的事上炉火纯青，那就是真智慧。就是不是我们学了一些知识，而是让我们用出来侍奉神，那就是得到了真智慧。那么这是这个要节。然后它这个分段的话，我们讲印象有很多，但是我倒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不想在这个上面讲很多，因为我想多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讨论。那么他就是讲了一下写信的缘由，然后一个教会生活。那么教会生活的话，就是讲到了说如何立执事，如何立长老，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因为教牧书信嘛。然后那个他就讲到了工人的品格，牧者与他的品行。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怎么样讲，读提摩太前后书是我们的，我建议我们的长职一定要好好的读。 那么不仅是长职，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角色，可能有一些角色的话就是这个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叫辅导，是吧？我去年列的时候有组长，对吧？那个这个我所以我昨天晚上的时候还特意加了辅导这个词。所以我们这些角色在侍奉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读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因为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那么这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主要内容。提摩太后书呢，仍然是地方教会这个牧者和挑战的这些内容，但是呢，他在除了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之外，他加了一件事情叫做常做准备，就是我们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态度。所以他的这个关键字提摩太后书的要字就变成了受苦难。所以今天牧师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耶稣的门徒除了使徒约翰比较长寿之外，当然保罗也年纪不小了，他六十八岁左右，67、68岁左右死掉的，是被砍头的，对不对？今天陈牧师好像提到了，对吧？是被斩首的。那个耶稣的门徒，我们说做门徒要舍己，要舍弃，要舍命。今天陈牧师讲的事情，大家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快信耶稣吧，信耶稣就一切幸福了，这是常常我们讲的。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掉到了成功神学的陷阱里去了。但是你去看耶稣的门徒，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今天提到了个斯帖凡，年轻轻的那么有才能就死掉了，就被打死了。彼得怎么死的？倒钉十字架，是不是？那么具体的，然后12个门徒里面，除了约翰年老了还要被流放之外，其他的人基本上没一个好死的。所以说以后你们传福音出去，也曾经有人讲过，说你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传呢？就说信耶稣不得好死，你要有这个准备你再信耶稣，因为信耶稣你就必然受到这个世界的敌对，这个世界一定不会让你好受。所以怎么样，要准备好受苦难，这是在神家想要做领袖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你要做好怎么样受苦难的准备。而且这个受苦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一个怎么样讲的，就是我们当时是，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劝一个弟兄，他已经离开我们不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就不讲那个，当时讲他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们当时就跟他讲说，这个在神家服侍受委屈太正常了，我那流泪撒种的怎么样必欢呼收割。大家你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撒种的话流汗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流泪？对啊，所以你要这就说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如果伺候的仅仅是那个庄稼，其实流汗就够了，我们只要勤劳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要流泪呢？就是当我们在牧养神家的时候，委屈是免不了的，你光流汗还是不够的，还是要流泪的，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神在旧约时代就把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放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抓的要节是四章五节，是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神对他的工人一个特别的盼望。那么我们当时讲，因为我经常讲三条，是吧？是吧？后来就被骂了，所以我今天就不讲了。你们知道那三条大致的一个讲，就是神家的工人一定要行出榜样来。为什么斯提凡死了，那些门徒就有了信心了？因为你看信的这么真实的人，他都肯牺牲，看到了榜样，别人就肯做；看到了榜样，别人就敢做。所以神家是需要榜样的。我们嘴巴讲得再好，不如去展示一遍看。所以斯蒂凡的死就给基督教带来了复兴，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怎么样，连神都起来迎接他，是吧？那我们就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然后分段的话，那么就是分成两段，那么在灵性上的一个勉励和工作上的勉励。那么就是说灵性上的勉励，就是我们现今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然后这个对未来的呢，它就是关于对末世的时候一些困难的一些准备。那么所以我就草草的把这个大致的内容大家回去仔细去看。我在想的时候，就是我想采取牧羊的方式，是吧？把这个砖扔出来，大家回去自己研究玉。我们现在多花一点时间来讨论，我们可以讨论大概接近20分钟的时间。那么 我们一个教会一般都有这些组织架构，对不对？一个大家听到一个词叫地方教会，对不？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local church， 就是任何一个教会你都是有地区性的，对不对？就比方说我们是在土场服事，对不对？所有的教会其实都是宇宙性的，我们在一个宇宙性的大教会里面属于基督，但是神把我们放在土场，有这个地方格外的使命，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地方教会，叫做 local church。 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术语所迷惑掉。那就我们一个教会都有我们这个我们教会有我们的使命，那我们教会有我们教会的组织架构，对吧？我们有这么些职分，你说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有传道，有主任。这个主任是在我们教会出现过，哎呦呦，这个搞错了是吧？这个多一个可以删掉。还有小组长是吧？还有老师，还有辅导，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我，还有主席啊，主席对吧？那么对吧？然后啊，主任，你们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个主任吗？原来 Kathy 不是做过主任吗？对吧 ？Director 嘛啊。他管青少年对吧？管青少年和孩子是吧？那个，哎，我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只是名词，列在那里，不见得我们都有。就是这是说这些职分有什么作用？然后领袖在神教会中应当怎样行？你有怎样的期盼？神工人必备的品格有哪些？说会众在教会中应当怎样行？我们有什么分享？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必须禁止的？我这个好像提前以前讲过，比方说，就是神的仆人，就是我们来了的话，我们就在想啊，这些长执他们是领袖，他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一定有我们的盼望，对不对？然后我们作为会众，我们应该怎样行？我想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分享，不见得是说讲你自己，就是我们有一些分享，对吧？还有一个关于教会，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矫正或提醒？因为提摩太前后书包括这个提多书，他们都是针对很多具体的教会问题，我刚才没有提。那么提摩太前书的里面的一个提摩太前后书的主要问题，我刚才提到了，是因为教会的教导出了问题，所以是教会的领袖的出了问题啊。提多书呢，那里面我们下一次会讲，他我们还会讨论类似的内容，就是这个提多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是怎么样，那个坚格里教会的那群人怎么样，他们怎么样，那个保罗是用什么话说的？你们记得吗？提多书里面讲，他说那些又馋又懒，是吧？对吧？所以大家以后我们可以去，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去那个，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下一次课的时候，然后但是对于各种各样的教会问题，不见得是我们教会的了，不见得是我们教会的。那么所以我就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可能有这些问题，比方说有纷争，比方说有结党。有批评论断，有无人做工，对不对？我们事工没人做，这在很多教会都会碰到。还有的教会会碰到财务的困扰，你教会要做事情没钱了，或者说这个日常开支账单付不出了，这些在很多教会里面真的有，哎，是吧？还有一些就是道德方面的，我就没有列。你比方说，有的教会他可能有这种说这个男女关系的混乱什么等等的，这些地方在很多教会都出现，比方说哥林多教会就出现了。那么这也是抛砖引玉，那么弟兄姐妹看到什么就可以有一些讨论。我去年听了我们去年的讨论的时候，那个芳芳还问了一些问题，我不晓得她记不记得，是吧？就是这课你问了多一问题，我因为我听了录音，但是你今天不一定问，同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同样问。
都忘了
是吧？要是等一会儿没有人问问题，我们就把芳芳问过的问题我再拎出来问一下啊。来，谁先来讨论？你可以问问题，也可以分享，没有问题。
咱教会有多少人？
啊？一个是两个，三个和十五个。
那我老牛问的问题很好啊，大家就要知道，因为这些问题，
反正有愿意服侍的，有愿意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来，牧师和长老有什么区别？
现在就问你呢。
不是，我现在带不是大家弟兄姐。
长老不打钱。
这是很好的回答，你要知道啊。
对，牧师是聘请的，长老是自己。
长老是董事。
不是，长老是不是那个长老是就是那个。
牧师是进口的，长老是土生土长。
那也可以用劲儿，
对吧？
对，我这通过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个哈，就是在过去那教会是先有长老还是先有先有牧师？
就是在一个教会是吧？
在教会。
很好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迪诺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讲，就是说，我们先看一说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基督教有一些派别，对不对？你比方说美南浸信会，他们是没有长老的，你知道吗？他们都是执事，他们都只有执事没有长老的，对吧？对啊，但是他们有牧师，但是他们。那个在美南浸信会的系统里面，不光是美南浸信会，所有的浸信会的系统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就像很像美国，他们是怎么样？有议员，这就是执事会是吧？议会就是执事会，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牧师来了之后要通过执事会，对不对？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大家听说过长老会，对不对？
嗯。
而且长老会在台湾应该有很有影响力啊，台湾应该很有影响力。长老会他们是，你等一会儿再讲尼托生他们是吧？尼托生他们不属于长老会。那个长老会里面没有牧师这个称谓的，但是他们的长老是拿钱的，有的长老是拿钱的，所以他们有带薪的长老，有不带薪的长老，对吧？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啊，就是所以你们我，但是他们有的人也称为牧师。大家知道长老会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是谁吗？说出来你们就知道了，汤从容。汤从容是长老会的，哎，汤从容是认为长老会是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模式，因为长老会做决定是不通过会众的，浸信会做决定是通过会众的。
对，会众。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长老会决定是我们长老一开会事情就定了，因为神的旨意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启示下来的，如果通过会众一选票就完事了，对吧？所以他说的很有道理哦。
就是，
对吧？但是我在这个地方不是评论这个优劣，就是说有这样两个传统，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牧师和长老的他们这个不是一个地位一个区别啊，是很多的时候是教会的一个习惯，大家知道这。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再回到老牛的，
那个牧师长老，这个浸信会是没有长老，只有牧师，长老会是只有长老没有牧师，那现在咱们教会。
那么我现在跟你讲，
咱教会不既不是浸信会，也不是长老会，
嗯，那个我们小心啊，说话还是要注意，录着音呢。那个
抓我妈去吗？
那个，
哎，跟你说。白色大宝，大宝座。
我们回过头来，不开玩笑。我们回过头来讲，就是，但是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哪个教会，这就是这都是神的家，这都是神的家，不要太在意这种外在的形式。
对，这些
不是要的。我记得上次有一次问过一件事情，说这个教会到底谁说了算，是牧师说了算还是长老说了算？其实往往是出现在矛盾就出现在这些地方了。我们上次回答过这个问题，谁要想在神家为大，就怎么样？就要做他人的仆人，就要做他人的仆人。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所以神家的真正的领袖都是榜样出来的，不是任命出来的。而且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就是所以刚才老牛的问题就是说，那应该有几个长老？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因为不要去论断我们现在已经有的长老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执事啊，我们牧师执事们也在，大家永远不要，我们已经他们已经在那个位置上都属于神的受膏者，如果不合适那是神的事，我们不要去随便去论断，不要去伤害神的受膏者，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则，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
执事
也是第二个原则，大家听好，第二个原则，如果我们教会打个比方说是岗位上缺人，你千万不要随便的放上去，宁缺毋滥。你把一个人放上去容易，你要把他换下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人，我们人都有人性的软弱，人都有会，因为而且我们都是一群罪人，对吧？
那个、我跟你讲啊、嗯，你不要说是放上去容易，你下来也不容易。我好几次都申请，早就几年了，想下来下不来。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会发现这些事情。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这就是给弟兄姐妹讲，树立领袖，不要看外在，要看生命。一定要让他在生命中显出来，
看不来生命啊，这个。
哎，那么如果哎，这就是问题，就问题就来了，就是刚才讲的事情，因为那我还得讲我那三条，对吧？其中有一条，我三条讲过，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一个是仆人做工的榜样，第三条非常重要，叫做神话与同在的明证。做一个教会的领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必须有很好的祷告生活。就是当弟兄姐妹碰到难处的时候，他能一唇定音，对不对？我们生命看不出来的时候，对不对？打个比方说，桃园现在是这个学生团契的主席，对不对？是吧？所以他带领学生，我们把他放上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最忌讳的是，就把他放上去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反正他愿意干，把他放上去了。然后放上去之后，呀，这个桃园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个事情就很伤人。他不仅伤桃园，他伤整个学生团契，然后就伤整个身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就是你把他放上去，如果他服侍的不好怎么办？如果桃园服侍不好，那当然桃园服侍的很好，但是我们
给他弄个帮手嘛，我是说这个意思。
大家记住一个原则，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负面的话，就是说如果桃园服侍的不好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首先第一条，你要忍着，不能随便批评他，因为人被爱的时候才有力量，人被爱的时候
长老吧，那我就再弄一个长老再弄一个，最后全教会全是长老
全教会全是长老，就等于没有长老，是吧？
对呀、啊，就是嘛。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讲一件事情，就我们刚才就是，我们就接着拿桃园为例子了，接着，因为我喜欢举这个例子。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一个人在侍奉上的时候，我仍然认为每一个愿意出来侍奉神的人，他都是好人。每一个人愿意出奉侍奉的人，他都是为了为神家做事情。如果他不想为神家做事情，对不对？那他就不需要出来服侍了，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在侍奉的时候，一个很大能力是从哪来的？
从神而来的。
从神而来的，既然是从神而来的，就不受桃园这个人的限制。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所以怎么样讲？人被爱的时候，他就有力量。人被爱的时候就有力量。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爱去爱他。还有一件事情，人被需要的时候，他就有价值。他就觉得自己有价值，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比方说这个，我们在每一项事工上面的时候，
你这还排比句哈，
这个没听出来，
我经常用排比句，对吧？我的排比句很多，大家所以啊，这个神话与同在的明证就反映出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当教会有争端的时候，你要从神那里有从神那里来的话的力量。信心就是冒险，大家能不能体会？其实传道人是一个很大的冒险的工作，就是因为当他说我要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有很深的祷告，然后他靠着神他敢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曾经有一个牧师，他们去买一块地，要买这块地啊，不是，他们要去买一栋建筑，要做他们的堂。然后他们当时他当时的时候，他就说，后来他就祷告了半天，就说神给他话了，对吧？说是你们上去得那地为业吧。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话。结果他们去买的时候，他们钱没人对方出的多，对不对？而且对方呢，后来就通知他们说已经跟对方签了合同了，卖主已经跟对方签了合同了。然后弟兄姐妹就来问他说，哎，是不是你听错了，对不对？他说我祷告了，神仍然没有新的话语出来，我们就仍然信，我们继续祷告。哎，结果对方的他们竟然就没交易成，这块地又重新回到市场上，最后他们就把它买下来了。而且当他们买下来的时候说要做教会，那个市政府说我肯定不会批给你。那个弟兄姐妹来了，说你是不是听错了，对吧？这个市政府不批啊。他说如果这块地是神的，那他就神一定会把它夺回来。所以你会发现啊，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们要体会这个带领的人，他一定心里压力比我们要大。我们这讲故事其实是很平淡的，他要每天要想，哎呦，这个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信心就是冒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要给你的领袖祷告。 但是神家牧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前面的两条，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所以我们要带领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有敏感的心，你要体察他的需要。如果弟兄姐妹觉得你是真的爱他，怎么样，他服侍怎么样就有力量。然后你真把他当回事，就是怎么样，你需要他，他就觉得自己有价值，他就愿意出来服侍。所以为父为母的心肠很重要。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怎么样讲，带弟兄姐妹离不开榜样的。你我们再说的再好，我们啊，我们这个要我想，对吧，比方说啊，打个比方说，是吧，这个说我们这个因为我一怕一举例子就伤着人，是吧，一下子就讲不到。这就不举了，对，好，那就听你的。就这个做榜样这件事情，你讲的再好，你做不出来，弟兄姐妹就一开始的时候听个热闹，时间久了之后就是那么回事，反正说了跟没说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这是做领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一个问题搞了这么长，哎，
不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到底几个合适？
到底几个合适？其实我回答了，其实重要的不在于数量，重要的是有人担责任。你要记住了，一个教会的领袖，不管是牧师还是长老，有一个原则，他就是你这个教会属灵的天花板。你如果放一个生命不够的人上去，你就会发现，当你的生命想成长的时候，你就是不停地撞天花板。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怎么样？教会的领袖必须成长，如果他不长，他就不停地跟弟兄姐妹撞，对不对？那就带来两种结果，一种是撞坏，一种是把底下这个人他撞不动，他怎么样，他就趴下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记住了，教会的领袖必须成长，我们要为教会的这样，而且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
全部都要选高个
儿。而且弟兄姐妹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我这是我刚才前面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去随便论断耶和华的受膏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每个人都，我们永远要盼着我们教会的领袖好，因为他好我们就好。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要盼望，因为天花板越高，我们的成长空间就越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好我们就好，对吧？你如果就是啊，你觉得他很不好什么之类的，你产生了很多这种埋怨的心理之后，就会带来一件事情，你一定活在痛苦里面。积极很，对吧？
老是想他们，
对，那不想的就感谢主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我想回答，就是因为老牛一直想要一个确切的数字，我想跟弟兄姐妹讲，没有确切的数字，为什么？因为要从生命中显出来，教会的领袖是神所设立的，不是我们选的，也不是我们定的，只不过是他在我们中间显明了，然后怎么样，透过我们怎么样案例也好，什么怎么样好，把他放在了那个位置上。记住了，神的仆人永远都是神挑出来的，数量不重要，重要的还是怎么样，人的品格。这样说，哎，
我在想，就讲这个这个有没有那个长老执事，有没有那个就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个人反对这样的做法，但是呢，也又怎么样？我们宁愿设立小组长或者什么之类的，不要随便给他一个很 formal 的一个名号。如果他的生命没有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到了这个程度，就没有到这个程度，你放上去之后，这个话其实不是我说的，这是唐从容说的。他说，人这个面子的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说人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很难克服的就是他的面子，这不晓得为什么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是就是做那个就是牧师哈，就是那个圣经上都有这样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牧师的案例是怎样的？就初代教会，他们对这个牧师的这个案例，称他为牧师，有的称他为
教师，是吧？
教师，他们是怎么来确定的？
那个，我其实刚才忘了回答你一个问题了，我忘了回答你一个问题了，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牧师和这个就是教会里的初代教会是怎么样来的。其实初代最后保罗去宣教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去教导，建立了教会，他第一件事情是设立的什么？设定是长老，对吧？长老是什么职分？ 就是监督嘛，也是也要被称为监督。所以大家要知道是吧，如果教会出了问题，谁负责？
长老
负责，对不对？那么我们，但是我们要我曾经问过啊，这是在一年前，你们可能忘了没关系，我再重新问一下，如果一个教会出了问题，对不对？是牧师负责还是会众负责？咱们打个比方，就不一定说牧师或会众，大家不要去具体的个人，就是领袖负责还是会众负责？领袖负责。那么你说，那我们教会的真正的领袖是谁呢？是耶稣是吧？如果教会出了事，倒是耶稣的错还是会众的错？所以你有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平衡。我说的意思不是说这样，领袖的责任大，所以他所受的难处就多。所以这个提摩太那个保罗劝提摩太怎么样？要常做准备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提摩太常做准备？要舍弃，对不对？要舍己，还要怎么样？还要舍命，他要面对苦难的。所以，
再赶紧回答一下这个就是牧师这个职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讲过了啊，来讲过了，就是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好像没有提长老，对不对？使徒是干嘛的？是传递意象的，对不对？先知呢？是传递神的话语的，牧师呢是牧养的，
那就是长老。
牧养的，然后教师呢？
教导的。
教导的话不是讲课，教导的话，今天那个什么怎么样？是要把这个把生命训练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所以教会里有这是主要的四个职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教会历史发展到现在的时候，这个特别是华人教会呢，就很多的教会就是牧师一个人包着，是吧？那么就是他做得很辛苦，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师母的身体都不好，很多啊，很多教会华人教会的师母身体都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很辛苦，对吧？这个牧师在前面上，然后这个刘牧师来讲过是吧？这个牧师在前面被骂，什么师母在后面被骂，是吧？连孩子都要说，哎呀，他是牧师家的儿子，他就很，对吧？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落入到这种陷阱里面去。那么，牧养是干什么的？我在新约在这个新约的群里面给你们发了。牧养的四件事，对吧？一个是认识，对吧？牧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认识你的羊；第二，你要喂养你的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保护。
你要保护你的羊。
还喂养。还保护，
还保护，对不对？对，你要引领和保护。所以，
认识、引领、喂养、保护。
喂养，
对，
而且还要带他到那个有草的地方，
那么，人的语言都有限，就是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回去慢慢的去体会这件事情。我所说的这个事情，就是牧养是一个很重的责任。
对。
所以牧养是一个很重的责任。我还是回过来那句话，我们不要随便去评论教会的领袖，但是不表明不可以提意见。不表明不可以提意见，提意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两件事情，这是我自己反省的时候也提到呀。提意见第一件事情要在神的面前有很好的祷告，知道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一个提意见的原则是吧？怎么样？不要光看到你弟兄眼里的刺，也要看到你自己眼睛里的良木。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再去。所以你一定要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有的人说啊，那我就不管他了，对吧？这是对弟兄不负责。你知道他眼里有刺，他很痛苦的，没准时间长不刺不去掉就瞎眼了，对吧？所以你要因爱才有
更痛苦
啊。
良木更
痛苦啊，对啊，但是就是良木进得了眼睛吗？
说明你眼睛里面。
其实良木的意思，那个地方就是你要去掉你属灵上的盲点，你不要光看着一件事情，你要仔细的看，要退后一步仔细检查，要去掉我们
没法提意见的，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你要说教导教课，我就知道啊，就是讲圣经这方面。那你这个我觉得就是牧养范围太大了，比如说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几个方面，就是说是个属于牧养这块儿，那我们就是说才能有这个感觉哦，就是我不是说有意见，我就是说我就没搞清楚该干啥。
你去先你自己吃饱了没有先把你的想先弄清楚，你吃那个草好吃吗？
哎，我们
吃饱了找谁？
那你找牧者，这不是牧者
的，对，我们嘞
圣经的话
说的意思就是这
个。那我理解，我理解从业这个问题了。其实关键还在于我们刚才讲的一件事情。其实神家的带领主要靠什么？要靠榜样。所以，这个怎么样讲？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信主的时间也久了，我们在以前的教导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怎么样讲？也不能说到现在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包括主日学一直也没跟上，我们没有系统的训练。我们对我们的教会也没有系统的认识，所以怎么样讲，我们就是一群怎么样瞎子领着瞎子怎么样骄傲的行走，是吧？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种人。但是从业的问题问得很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提意见呢？那么还是记住原则，一定要好好的祷告，这是我刚才讲要有很深的祷告。第二件事情是什么？要有正确的灵，就是你提问题的目的不是显明对方错，你提目的目的是让对方了解你的心声。记住了一定的原则，你提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显明对方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你要如果
是你提出问题是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和
对
他的支持，
对
他的爱心，
对他的提醒，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见得是一定
是好听的，
对，
比毛主席说的还好听。
但是就是一定不是为了显明对方错，但是交流是双方的，有的时候这个跟听的人很有意见，很有关系。所以我在群里面曾经发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家的牧者不可以 defensive， 一定要 non defensive， 否则弟兄姐妹就不敢提意见。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比方说我跟从月从导是吧，我说从导你那个话筒是不是可以离嘴巴近一点，对不对？这就 defensive 是吧？哎，这就我特意的，对吧？这就是 defensive， 因为下次我就不敢说了。哎呀，因为我刚一提意见，然后你就指责我的缺点，我也是罪人，我可能有很多的缺点，我的缺点跟你的缺点没有关系，明白这个意思吗？当我说出你的缺点的时候，咱们就面对你的问题，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有很多缺点，那咱们就解决，没有问题。但是我刚说，我说这个从月今天他没有过。带好吃的是吧，然后那个同学就开始讲，你前天把我的好吃的全抢了，然后我们俩就说不清楚了，对不对？就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当有人给你提意见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意见可能提的是对的，但是呢我得扳回一城，刚里面我得去攻击他，我就去找他别的地找他别的问题。
人的本性，
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要对对对，所以要克服这件事情。包括夫妻之间，你们在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比方说就看到，就今天就老拿桃园开刀了是吧，桃园跟 Vicky 是吧， Vicky 对桃园提了个意见，对不对？说怎么这个时候桃园一定要记住，就事论事，不可以扩展，
是就是，
对不对？
不是，
更不要钓鱼，说啊 ，VK， 你在某年某月以前曾经还有一件得罪我的事，这个你们就永远也吵不清楚了。
从来不刷碗，
从来不刷碗这事说的太绝对，对吧？因为从来这个事，在你们认识之前你没见过他，你怎么知道他不刷碗的是吧？好，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因为看到好多人已经开始走了。还有没有什么再问一个问题？还可以问，没有问题我们就祷告了。好，那么我们结束，我从来没有听 Vicky 祷告过，是吧？ Vicky 为我们做一个谢饭和结束的祷告。哎，阿门。是的，主。是的，主。
求神让我们继续的学习圣经，因为神你的话语就是或者我们仰望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阿门。
求神保守你为我们桌上的饮食感谢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时候，让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 一起的交流跟分享。你向导播分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